大家好，我是杜鄂，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做完最近的这几期节目啊，我就复盘做了一个反省，我就发现啊，无论我在聊什么，总会时不时的把这个话题引导到什么 AI 啊、数据啊以及之前的工作上面去。这么一看的话，这职业病的痕迹实在是太重了。虽说呢，偶尔的夹带私货不算什么问题，但如果通篇都是私货，一点正货都没有，这个罪名啊，往轻了说那是喧宾夺主，要是往重了说啊，那纯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说呢，我打算呢回归本源吧，试试看呢用几期节目换一种风格。正好上次聊骑行的时候呢，也聊到了跟徒步有关的话题，我想就干脆啊做一个系列，围绕着自己这个为数不多的徒步经历呢，咱们讲一讲徒步吧，聊聊我对徒步的理解，聊聊我在徒步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一些经验。这个不构成任何的建议，只是大家当笑话听一听。每个人对徒步的理解不太一样，对于徒步这个过程能得到的收获的诉求以及期望也肯定是不同的。我自己是把它当做一种修炼、一种修行，也是一种人生的体悟，是让我能够暂时的脱离这种城市里边的社会化生活之外的一种新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这个社会的一种方法。说的好像很高大上，其实你可以认为就是出去遛个弯儿。这里边呢也许有些门道、有些技巧，但最主要的呢还是一种属于自己的体验。那我们闲话少说，就正式开始吧。不过呢，在聊我自己的经历之前，我想先从一个非常严肃的新闻开始吧。我最近在知乎上面读到了一个新闻啊，它是关于深圳那边有一个叫做望郎龟这么一条比较有名的徒步路线，就在最近80天之内，三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你可能在想啊，深圳嘛，还是个海边的山，能看到海的，它能有多高？深圳呢靠近香港，一个南边的城市，它呢能有多冷？这条线路呢也不是很长，并不需要负重花几天时间穿越一些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一个常年负重前行的人啊，一开始也是这么想啊。插句题外话啊，我说这个负重啊，不是因为我背多重的包，那是因为我的体重太重了，摸摸自己肚子上这一圈救生圈呢，不得不对我这个大腿和膝关节表示由衷的感谢，迄今为止呢还不离不弃的陪伴着我，非常感动。所以说呢，别人徒步呢是挑战自我，像我这种体格去徒步啊，纯属就是移动的五花肉自助餐，这个风险认知必须拉满。就着这个新闻呢，我就查了一下望郎龟这个地方呢，它的海拔总体是不高的，但是它呢足够的野，这个路况相对复杂很多，它许多地方呢甚至需要手脚并用的往上去爬。如果是在夏天的话，这个地方是极度闷热的，中途是没有补给，如果不注意调整节奏的话，那是非常容易中暑的。近些年出的这几期事故啊，好像是有的驴友是体力不支，然后最后碰上了降温，失温加上心脏问题，结果就没了。然后呢还有是独自去走这种野路去探险，不小心失足坠崖也没了。所以为什么徒步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运动怎么会有这么高的风险？其实你想呀，如果说起登山你能想到什么？你可能想到的是哇，那个珠穆朗玛峰，大家在这边排了几公里的队是吧，要爬上去，要敏锐的观察气象窗口，找到合适的时机，然后做出判断是往前冲呢还是立刻后撤。在那种不具有任何生存环境的高海拔地区，那就简直是在刀尖上舔血，那个风险啊才真的是高。但也就因为它有很高的风险、很高的门槛，大多数的非专业人士呢就直接望而却步了。还有就是攀岩也是一样的，在什么酋长岩垂直上下，如果我们不是这种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攀岩运动员或者说是爱好者，大多数人呢是不太可能去尝试去赌命玩这样的极限运动的。所以说登山攀岩本身就自带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门槛，不会就是不会， 你就算在我耳边说的天花乱坠的，你也不可能勾起我任何的兴趣，因为我就是不行啊。但是说回徒步啊，这里边的门道就有点多了。你小到在城市里边的穿梭，压压马路溜溜弯，或者呢背上七八十升的大包，里边帐篷睡袋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去走贡嘎大环线，这里边呢所涉及到的难度的跨度啊，可以说是一脚天上一脚地下。所以说当我们聊起徒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首先搞清楚我们聊到底是什么，这个徒步和那个徒步的区别有时候可能比人跟狗的区别都大。说到这次徒步事故的这个新闻吧，有些网友就提到了这是装备的问题，准备不足。不过在我看来啊，这个非常的不全面。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在徒步圈子里边最近几年啊，一直有这么一股歪风邪气，我都看不懂。现在的徒步圈是装备比人还要狠，你看别人发的帖子里边，人手一件鸡骨头，就是那个始祖鸟，这个背包必须是什么格力高力啊、神秘农场的。我一看到好家伙，那感觉这帮人呢，他根本就不是去徒步的，明明是去参加巴黎时装周的这个野外的分会场吧，一个个穿的呢就比这个海豹突击队还专业。虽然我手机上没有装小红书、抖音，但也架不住人家在其他的平台，比如说知乎、微信上面去进行转发，隔三差五的总能发现很多人在那边评论装备，今天说什么 Gore-Tex， 明天给你讲个那个 Event， 后天呢又跟你说什么 Polartec， 各种高科技，仿佛呢你如果穿上这身，你就可以人装合一，然后随便的去打怪升级，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在玩网游嘛。如果脱了装备，大家都是一样的，全都是脆皮，游戏玩得爽不爽全靠你的装备到底够不够高级。其实呢这还算好的了，因为起码呢大家相互攀比呢也顶多就是烧钱嘛，大家建立了一个装备信仰，然后为这个信仰去充值，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价值观嘛。但是这里面有另外一帮人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他们为了流量，为了博眼球，就会把那些高危的路线呢说成什么，有腿就能去，穿着拖鞋就能上，跟着我这个保姆级的攻略怎么都没问题。我跟你说，像是这类信息啊，它根本就不是为了分享，这纯粹就是赤裸裸的教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去装那些抖音啊、快手啊、小红书啊这类 APP 的原因了，因为里边的垃圾信息实在太多了，我是很难分辨哪些是真话，哪些是为了骗你点赞而编织出来的谎言。我对这种拿着别人生命来开玩笑的教唆误导是极度的厌恶。我想先声明一下，我并不是反对好装备，其实我反对的是为了能够看起来更加专业反而被装备所绑架。我也并不反对那些主动分享自己在徒步当中的所见所闻、看到的美景，给更多的朋友，倡导大家呢都能够主动的走出来，多一些别样的生活体验，这都是非常积极的事情。但一定要注意你所提出的意见，这可能是你个人的 opinion， 对于你来说走这一段路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没有什么问题，但你跟别人是一样的吗？如果说一个比较资深的徒步爱好者去分享这些经验的时候，无论是因为他想要去炫耀自己的能力，亦或是实事求是的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条线路的确是非常简单的，非常容易的。但在这里面大家必须注意的，无论是信息的发布者还是看这个信息的读者，我们必须知道这只是一个个人的建议，人跟人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很难通过一个别人片面的分享就能做出一个适合自己的非常正确的判断。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这也就是我个人呢想在聊徒步经验分享之前呢先把这个丑话呢说到前面。我之后聊的任何的细节，无论是讲究的是技巧、装备、经验还是体会，这些全都是我个人的 opinion， 里边会混杂着大量的个人偏见，大家当做一个故事听一听就好了。如果有兴趣的话，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呢做出一个循序渐进的尝试就可以。那我们说回徒步，或者说呢所有的户外运动，首先呢对我来讲它是一种心态的一种转变。我猜大多数人可能跟我一样啊，从小呢 就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边，或者说呢是生活在城镇上面，这都没有问题。你周围呢就是有一个固定的社会分工的体系，大家在这里边呢各司其职，做自己的事情。无论你是学生，或者是一个打工人，甚至是一个老板，你的大多数的社会行为啊，都是围绕在这样一个都市圈，或者说是一个人口聚集地吧，围绕着它进行展开的。而徒步这样一个行为呢，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能够暂时的脱离开我们一如既往的生活方式吧。这也就意味着你脱离了原先自己最熟悉的一个安全的边界。你可以想一下，在城市里边啊，无论你上班上学，你所有的生活节奏，你离补给永远不会超过10分钟。哎，如果你饿了，10分钟之内呢，你就可能找到一家便利店，或者你渴了，那10分钟之内呢，你可能就能找到一家奶茶店或者饮料店。如果下雨了呢，那你10分钟之内呢，也绝对能够找到一个商场或者说地铁站的屋檐。你手机没电了，你都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去扫个充电宝。这就是你平时生活的这个安全的边界。不过呢，在野外，那你就是你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你的所有的准备其实不是为了让你去对抗自然，没有人能对抗得过。这些呢，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融入自然，得到自己呢想要得到的体验，并且活着回来。这就好比你在玩网游，你是一个非常高阶的一个重装战士，每次呢冲锋陷阵都顶在最前面，你的一身装备，你所有的技能释放与队友的配合，完美的诠释了战士应该是如何操作的。对你来说呢，你的经验呢是极其的丰富的，毕竟呢你已经玩了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个单一的角色。突然呢在下一把你摇到了一个法师的位置，你从来没有玩过法师，你只是在之前的游戏里边看到过别人玩法师，大概琢磨琢磨这个法师应该怎么玩。这个时候你第一次上手，是不是很有可能会因为你的肌肉记忆而走位风骚，结果上来不久就挂了。徒步嘛，它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习惯可能很难改掉，我们平时对生活圈子的依赖也可能会给我们或多或少的加入了一些肌肉记忆，但是这些肌肉记忆很有可能呢，在你徒步的时候给你平添出不少的烦恼。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徒步之前做好准备工作，这里边呢就包括了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准备。硬件嘛，就是聊聊装备，软件呢其实就是心态。心态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是比较复杂的，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偏好，这个呢我们也会在这一期以及之后的这一系列的节目里边大家慢慢的去聊。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从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硬件装备聊起来。这说到这个户外徒步的硬件装备啊，大家首先想到了什么，可能就是啊冲锋衣，是吧？铺天盖地的广告，快来看啊，咱们这衣服是 Gore-Tex 的，这防水又透气。你说你一个徒步人士，如果连件冲锋衣都没有，你好意思说自己是玩过徒步的吗？这一类的广告啊和信息不一而足，大家可能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了。冲锋衣呢是徒步必不可少的一件装备。怎么说呢？我个人的看法，它就是个围城。我觉得它最大的作用呢，就不是给你排汗的，这就是给你一个心理安慰，让你觉得自己花了但大几千块钱，这没白花啊，让你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的专业。当然了，就算是纯粹的安慰剂效应，那其实对之后的自己在徒步过程当中的心理建设也是有非常正面的一种暗示，这个我必须承认它的优点。但是呢，咱们就从功能性角度来说啊，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你穿那个 Gore-Tex 衣服啊，尤其是在南方那种潮湿的地方，你在里边出的汗啊，可能比外边下的雨啊是只多不少。它那个透气呢，它是有条件的，是要在外面温度极低，然后呢你里面温度高，这样形成一个巨大温差的时候呢，它才能够透那么一点点。你平时在城市里边，或者说呢你爬个小山，你要穿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你不是在徒步了，你这是在行为艺术，因为这就是个自制的桑拿嘛。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的徒步场景里边都是用不上冲锋衣的。那你可能会问我了，那下小雨怎么办？那我的选择就是那种超薄的雨披呗，非常便宜，十几二十块钱一个， 折起来就一个巴掌大。如果你的背包有防雨罩，你就跟它放在一起就好了。真的下雨了就把它掏出来，连你带这个包一起罩起来，安全又省心。不过你要是说，哎呀，真是下了暴雨了，那怎么办？我说兄弟，那真的下了暴雨了，你还涂什么布啊？总不能跟老天爷较劲儿吧？出发前看看天气预报，不行就改个计划，不要硬刚嘛。你就算走了一半，发现天气突变，那赶紧找地方躲雨去呗。说完了这个衣服啊，我想说说这个鞋子，这才是真正的重灾区啊！现在的鞋子的价格呀，比在10年前贵的不知道多少了。你随便找一个品牌，你看它的广告，我这个鞋子呢是那个维宝的大底，就是 Vibram， 我这个是用的是 Gore-Tex 的防水内衬，咱们这个高帮设计，保护脚踝。结果呢，你买了一双，穿上去去外边走了一段时间，又硬又重，那走两步呢，他脚上都磨起水泡了。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啊，就是说我们要准备装备的时候呢，要充分理解这个跟平时所穿的休闲鞋啊、布鞋啊、运动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购买装备的经验和偏好吧。我给大家一个我觉得是降维打击的思路。这个降维打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啊，不要去买那些又贵又硬的所谓专业的徒步鞋。比如说我就是去迪卡侬，毕竟迪卡侬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价格便宜、量又足的。我首先关注到的呢，也不是他们家的徒步的鞋子，而是他们家的越野跑鞋。你想想看，那越野跑鞋是干嘛用的？那是给那些疯子啊，在各种什么烂泥地啊、碎石路啊、大山坡上面去跑的。他们记得是跑的，那跑步的冲击力可是走路的多少倍啊。咱们一个普通的徒步的人，如果咱们穿那个越野跑鞋拿来走路，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是降维打击了？那越野跑鞋贵不贵？我记得我那双 TR2 这个型号的越野跑鞋好像300块钱，我这个记不太清楚了，大差不差的。这个可比那些动辄就是1000-2000块钱的徒步跑鞋的著名品牌，它不知道便宜到哪里去了。而且呢，这双鞋子还是全地形的，人家还貌似给你2年的保修，还要啥自行车啊？哎，话说呀，我在这里免费给迪卡侬打广告，此处应该有点广告费用才对啊。对不起，以后再去迪卡侬买东西，你给我个打折券吧。不过按照迪卡侬那个抠门的劲儿啊，你看你在那边买鞋子，他从来就没有鞋盒的，就是拿绳子把两只鞋子拴在一起，你就带走吧。估计想从他们的身上赚到一些广告钱是不太可能了。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人就问了，哎，你这个鞋子它也不防水啊。不过我的想法是说，咱们为什么要防水呢？我们又不是住在池塘里边，或者说你走路你非得踩那水坑吗？鞋子嘛，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舒服、透气以及这个抓地，这是第一位的。你花个几百块钱，你买一个这种降维打击的越野跑鞋，那这个体验可真的要比花几千块钱买个专业的这种水泡鞋要强上100倍。真的是万里有个一，鞋子湿掉了，那就在晚上的时候把它吹干呗。我个人的偏好呢，一般也不会为了这么一点点小的麻烦而去花过多的溢价在上面。重要的呢，还是要体验。哦，对了，既然鞋子都说了，那袜子呢也是需要的。同样还是迪卡侬吧，你还是去到他那个跑步专区，他有个型号叫做 R900， 你买那个厚款的，他这个袜子呢是跑步的袜子。同样的道理，跑步的冲击力是远大于徒步的，你用它呢，那又是降维打击。所以当你把鞋子跟袜子准备齐的时候，在我看来啊，这个最专业的装备也就买齐了。你现在就可以背上你的包就出发了，先不要急着去跑一些户外的所谓风景优美的那些路线，咱们先一点一点开始热热身。比如说，哎，这个周六周日咱们就找一个4-5个小时，我们就来一场 city walk 啊，就是遛弯嘛。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边，如果有河流，如果有公园，找几个你以前有兴趣去过或者没去过的地方，咱们在地图上面把它串联起来，规划一个5-6公里，如果你觉得自己体力好，你规划一个10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线，咱们周末就开始走起来。我们就可以假装自己是在户外没有补给的地方进行徒步活动， 背上一日徒步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就设身处地的去试试看，感受一下这个强度，也感受一下我们的规划能力。真的是，哎，我水不够喝了，现在又渴得慌，你旁边不是还有便利店吗？那你每一次跟你计划不一样的这种经验，都会帮你去迭代你下一次该如何去准备，如何去应对以后的风险，以及呢，你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如果你也同意我的观点，也想用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来一点一点的去试探自己的边界，然后来提高自己的规划水平，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来准备背包吧。我刚刚不停的在这边 diss 冲锋衣， diss 专业的徒步鞋。其实啊，我并不是说装备不重要，只是呢，我有自己的装备哲学，并不是为了看起来专业，而是为了真正的保命啊。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包里都装些什么东西。我保证啊，这里边一点都不网红，甚至呢还非常寒酸啊。第一个就是衣服。你以为我会带个衣柜吗？其实我告诉你啊，我一般来说出去徒步的时候，无论是多少天，我只穿一套衣服，然后带两套，也就是带两套内衣裤跟袜子，一条长裤呢就穿在身上，包里呢有时候再塞一条薄的长裤或者说一条短裤就没了。因为我这个毕竟是去徒步嘛，咱也不是为了走秀，不必要的衣服呢就尽量少带。无论去到哪里，晚上呢就把衣服洗一洗，因为我的衣服呢都是速干材料，就是聚酯纤维的，所以说干起来特别的快，你把它挂一晚上基本上就干差不多了。我记得当年啊，我在城市里边去练习徒步的时候呢，也是会随身背上这一包衣服，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练习以及适应这个背负状态。其实这些衣服呢占的体积也不大，重量也非常轻，一般来说呢也就只占一个小背包底部的空间。除了衣服之外呢，它剩下的就是水壶、充电宝、必要的零食，尤其是那些高能量的，像是牛肉干、坚果，以及运动饮料的冲剂，像是宝矿力水特的那个粉，在需要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混在你的水壶里边就好了。说到这里啊，你会不会觉得啊，我的包里边也就无非是这些平平无奇的常用的物件嘛？这是个人基本上都能打包打进去的。的确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呢，我的包里呢是永远有几样保命符的，不管是什么季节啊，只要我出去我都会带着。第一件，我有一个旧的这个优衣库的薄的羽绒服，它有个好处呢，就是可以被压缩的非常的小，我就把它给塞进一个小袋子里边，巴掌大，放到包的底部。而且我告诉你啊，即使是夏天呢我也带着它。你可能会想了，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夏天带羽绒服出去。其实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啊，就是在白银市的那个马拉松，好像是在21年吧，具体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有几十条人命啊，那些都是顶级的越野跑的选手，马拉松选手全都没了。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在高海拔的这个赛段啊，突然降温，下雨，刮大风，让人瞬间就失温了。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咱们也永远不知道山上的天气呢，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件羽绒服呢，那就是在我万一被困啊，或者天黑降温的时候，那是用来保命的。它呢又轻又小，还不占地方，为什么不带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救生毯，就是那种那个反光材质一次性的，银色的，一面银的，一面金的，折起来呢就是一个巴掌大，在室温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裹在身上，它能够反射我们身上 90% 的体温，这玩意儿也是救命的，也很轻，我一般就也会把它放在和我的那个背包的防水罩一起。第三个呢，是急救包，它也不是什么大包啊，我就是一个很薄的小小的防水袋，就里边装着那种碘伏的棉签，几个创可贴，一小卷这种纱布敷料，还有呢就是有布洛芬，就是万一遇到那种发烧头疼，它都立刻能缓解这种症状。还有就是马丁林，在外面吧，你也知道，吃的万一水土不服，你胃里不舒服的时候，马丁林是可以解你燃眉之急的吧。这个小的医疗包呢，我也一直都跟我的防雨罩放在一个小口袋里面。第四个呢，就是一个滤水的吸管，它很小也很短，它就像是一根小水管一样。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们一旦水喝完了被困了， 那有了这个，那咱们就能直接去喝池塘的水，雨水，也不用怕这个拉肚子啊、脱水啊这种事情。我也是习惯性把它放在包的底部。第五个呢，就是一个迷你头灯，因为我们永远不要指望我们的手机啊。第一个呢，它没电了怎么办？对吧？第二个，你总该腾出一只手来举着它吧。这你在行动的时候，尤其是在户外，万一有些地方你是要用登山杖的时候，你很难兼顾到既能拿着手机又能够很好的使用登山杖。我就一个10块钱左右的迷你头灯，它可以插在我的帽檐上面，或者说我的背包上面，这样就解放双手了，比我那个破手机的闪光灯那要靠谱100倍。毕竟呢，如果我们规划的路线里边有森林的话，即使太阳没有完全下山，森林里边也要比外边暗得更快。有些时候万一我们的规划出现了问题，或者中间出现了一些意外，我们不得不走夜路的时候，那么这个头灯的作用就会无限的被放大出来。最后呢，就是我在拼多多上买的那种很薄的雨衣和雨裤。对的，又是雨衣。我说了 Gore-Tex 呢它很靠谱，但是呢不太舒服，相比起来这玩意儿才是又轻又不占地方，同时呢它也挺靠谱。我记得两个东西买下来一共才20几块钱，你看看我这套东西它是不是很寒酸？但是它就是我的个人安全网，它可以让我在脱离城市安全网的时候让我倍感安心。光聊理论的东西呢没啥意思，而且光说不练加把式，那就利用这次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日本独行的一段经历，就算是这套理论的一个实战经验吧。我顺便先声明一下，我那次日本之行呢差不多有7-8天的时间，基本上呢都是在路上不停地辗转，整个行程的内容呢非常的满，细节也很多，所以说我打算做一个小系列，咱们分成几期慢慢的聊。今天呢就先聊第一期。首先呢，这个计划的起因呢是我之前在 PayPal 的时候享受到的一个福利，就是他的员工无论你在哪个国家，只要你干满5年时间，你就会得到一个连续1个月的长假，你可以在这个长假里边干你想干的事情。这个举措的独到之处就是可以让人在多年日复一日的工作状态中呢，突然的给自己一个可以从容放松和调整的机会。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干你自己想干但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我认识的朋友里边呢，有躲在图书馆里边钻研了1个月的编程技术的，也有徒手搓了一套软件系统的。对于他们这种硬核玩家，我除了敬佩也没有别的可以表达的了。但就我自己个人呢，是绝对干不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自己规划了一条路线，在日本从大阪到东京花个7-8天的时间一路走过去。我之所以把那次日本的旅行称之为徒步，可不是我腿着从大阪走到了东京，而是用了背包徒步的方式。有些人去日本呢，可能就带2个28寸的大箱子到那边去买买买，城市间的穿行呢基本是用新干线或者说是旅游大巴。我没有采用这样的旅行方式，只是背着一个印有公司 logo 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小包，包里面呢就带着2套内衣裤，不给自己留有任何余地的就这么出发了。其实这样旅游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买机票的时候啊，我会刻意的选择春秋航空这种廉价航空公司的机票，它会很便宜，但是呢一般来说呢会让你单独的去购买托运的行李限额，就是机票里边是不包含托运行李的费用的，这样呢机票看起来就会很便宜。这恰恰就符合了我的需求，没有行李啊，背着包就直接上飞机了。如果在提前一些日子能购买到优惠的机票，那春秋航空基本上从我这边是榨不出什么油水的。于是乎呢，我就从从容容的背着包就开启了我的日本之旅。我记得第一天的飞机呢是中午从上海浦东机场起飞，到达日本的时间呢是当地的下午3-4点钟吧。因为以前去过关西机场几次，对那边的通道比较熟悉，再加上没有托运的行李需要去领取，这样一下飞机呢我就可以快速的走到海关那边去，不用怎么排队就可以快速的通关。关西机场呢出行还算是挺方便的，它往北呢可以去大阪，往南呢可以去和歌山， 我那一次呢，就是先去大阪，因为我第二天的初步计划是会去到京都的宇治和奈良的一些地方。从关西机场去大阪，基本上最方便的就是坐铁路，它有 JR 也有南海电铁。对于初次去大阪的朋友呢，我是推荐去买 JR 的套票，它有一日券、三日券、五日券，在这几天呢，你可以随意的坐 JR 的车子，他们管这个叫周游券。随着周游券的天数的不同，每张周游券能够去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基本上呢，你能想到的周遭比较著名的景点它都能包含。所以周游券对于那些想要在周围反反复复上车下车，每天去不同地方打卡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划算的。因为我这次呢想随心所欲的自由行走，所以说就没有买 JR 的周游券。原因是很多地方呢它并不通 JR。在日本的铁路呢有多家铁路公司共同运营，在大阪的这个都市圈的周围呢就有京阪电铁、阪急、阪神、南海，不一而足。有些线路和站点呢只会在一家公司所运营，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去的地方呢 JR 不覆盖，那我这个周游券相当于就有点亏了。所以说当时我就直接刷了当地的交通卡，就是西瓜卡，直接上车走人。在路上呢就选择晚上想要下榻的地方。以前呢我就只听说过日本的胶囊旅馆，并没有亲自体验过，心说干脆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去试一试吧。于是呢我就在大阪梅田区找了一家比较便宜的口碑还不错的胶囊旅馆。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在日本找酒店呢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量，就是我会去看这家旅店呢有没有大浴场，就是大澡堂子。我不一定要天然温泉，那个可能价格比较高，但是呢有个大澡堂子，这个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你可以想一想，白天呢你起早贪黑的在外边不停的行走，去各个地方参观游览，等到晚上住酒店的时候，要是还只能挤在日本那种比较小的卫生间的淋浴房里边去洗澡的话，多多少少呢还是觉得有点委屈自己了。如果此时此刻有个大澡堂子，能够让你舒舒服服的在热水盆子里边泡上一段时间，我不用怎么解释大家都应该明白那种感受。由于日本呢又是一个非常崇尚泡澡文化的国家，所以有大浴场的酒店会非常的多，而且价格也不会比同类酒店贵。有兴趣的朋友在以后规划日本行程的时候可以着重观察一下，也许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那次我到了大阪梅田，天也差不多快黑了，我就在附近随便的走走逛逛，并没有先急于去酒店 check in。 而且呢把大阪放在我在日本之行的第一站，我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我有一个徒步包，那是在十几年前买的，这个包的背负系统还是不错的，中间有铝合金的框架支撑，就是太大了，它是60升的容量，还可以在顶部再拉出来10升，加起来有70升的容量。买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懂，这么大的包呢基本上属于重装徒步穿越的包，你可以背上帐篷睡袋、锅碗瓢盆、瓜果蔬菜，反正你能想到的东西都可以背到里边去，到野外求生就简直就跟住五星级酒店一样。说的有点夸张啊，不过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应用的场景呢并不是特别的常见。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即使我有这样一款背包也没有把它背来日本的原因，我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带。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也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徒步背包，随身带的这个小破包呢也装不下我的灵魂。于是呢我就马不停蹄地去了石井体育，那是一家连锁的商店，徒步类的用品各种各样的品牌琳琅满目，一应俱全。我心说这次日本旅行的规划呢，我在住宿在交通上面是非常克制的，那不如把省下的钱呢买一个像样的背包，提升一下本次旅游以及未来旅游的体验吧。我在那边挑挑拣拣，最终买了一个 Osprey， 就是俗称小鹰的一个背包，云层系列的36升。因为它有一个背板我特别喜欢，叫 Airspeed， 它是用一个网状的背板和包之间是分离的，也就是说你在背的时候你的背是直接贴在那个网面上面，并不是贴在包的主舱的后侧，这样一来你的背和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通风通道。像我这种喜欢出汗的人，在天热的时候背包出行我就没有太大的压力了。 而且这个品牌在日本的售价呢比中国这边要便宜，同时呢还能享受退税，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我就背着新买的背包美滋滋的跑去吃烧烤，然后回酒店泡了个澡，就舒舒服服的睡觉了。坦白说，胶囊酒店整体环境是非常安静的，但毕竟不是单独的完全独立的房间，隔音呢还是比较差的，就是旁边如果有人在那边翻身走动的话，你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听到声音。不过酒店呢也为客人准备好了耳塞，我就把耳朵一堵，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第二天一睁眼，差不多快6点钟，比我预计的起床时间要稍微早一点，于是呢我又跑去大浴场去泡了一下。清晨泡澡是另外一种感觉，能够唤醒你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然后高高兴兴的背包出发上路。早饭呢就简简单单的在旁边的全家便利店里边买了一些熟食以及牛奶，然后就坐上了开往宇治方向的火车。去宇治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我喜欢喝抹茶，宇治抹茶吧，这个名气在外，忍不住要去试试看。另外呢，宇治有一个重要的景点叫做平等院，就是印在10日元硬币上的那个建筑，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人民币或者美元上面有资格出现的建筑那是什么样的等级。平等院也一样，它差不多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如果想了解日本平安时代的建筑特点，那看它一定是没错的。它里边有一个凤凰堂，建在池塘的旁边，因此在隔着池塘拍照的时候，整个建筑倒影在池塘里边，是无与伦比的漂亮。它的象征意义是西方的极乐净土，是当时日本人呢对美的终极幻想。但是那天早上呢，让我感触颇深的并不是参观平等院，而是我在坐火车去平等院的路上，那个时候差不多是7点左右，我记不清是哪一站，车门一开，呼啦啦的上来一群日本的小学生，他们都统一的戴着黄色的小帽子，3、5成群的站在一起，有说有笑的。看他们的身高，我觉得最多不会超过2年级。男孩子呢就穿着短裤，女孩子呢就穿着裙子。我是在春节前去的，那个地方的温度也只有个位数，我裹得严严实实的，在站台等车的时候还忍不住觉得冷。这帮孩子们却毫不在意，有说有笑，让我不禁怀疑我们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在我由衷的敬佩他们的好身板的同时呢，我发现这帮孩子完全是独自上学，没有任何家长父母在周围。果不其然，车子大概走了20分钟左右，到了一站，学生们就呼呼啦啦的下去了。就这么大点的孩子自己在那儿等车，自己坐火车上学，这放在国内，试问哪个家长心能这么大，让自己的孩子坐地铁去上下学。一大早校门外边全都是一批一批的骑着电瓶车送孩子的家长，要不是学校门口有保安拦着，那电瓶车恨不得给你开到教室里面去。这可能代表着大家对社会安全度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在新闻媒体上面啊，或者说是微博啊一类的社交平台上面看到日本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些恶性的暴力事件，也并不是说日本的社会就是绝对的安全，但是家长还是放心让自己的孩子单独的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这是一种文化方面的习惯呢，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不是当事人，我没有办法去做出任何评价，只不过呢这个观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回来啊，我去到宇治那边的时间实在是太早了，当我把平等院都参观了一圈出来了，还没有到9点钟，门口的商业街上虽然挂的很多抹茶的牌子，有茶叶，有糕点，有冰激凌，但是大多数的店啊都没开门，因此呢我也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开着门的茶叶店里边逛了逛，品尝了几款老板推荐的茶叶，买了一点就继续出发了。这里边不得不提啊，自己背包旅行的时候，由于包的容量有限，所以说在买当地的特产或者纪念品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规划，不然塞不下，或者说背着太重的东西到处旅游，那可就尴尬了。离开了宇治，我就继续坐上火车奔奈良而去。一般来说呢，如果有朋友去奈良问我推荐去哪里，我会倾向于介绍他们去东大寺看看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佛像，或者说呢去春日大社，那里边有几千个石头灯笼， 然后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奈良公园，去感受一下被粉丝包围的喜悦与兴奋。想想看，被1000多只鹿追着要饼干，哪个场景。不过这次我呢倒没有去这些地方，我的地图上面有一个收藏已久的地点，叫做唐招提寺。提起这里呢，就跟中国有非常大的渊源了。历史课本上面，我相信大家都学过，唐朝的鉴真大师作为当时顶级的偷渡客，太他娘的不容易了。12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试了6次，才终于到达了日本。为什么就这么难呢？因为他当时是唐朝的国宝级的大和尚，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国宝级。政府不让他走，他自己去日本就等于是偷渡，中间呢各种被政府阻拦，被这个风暴给拍回来，最后呢还被人诬告，导致自己的弟子都惨死。直到最后一次到达日本的时候，眼睛都瞎了。据说他当时在和歌山登陆的时候，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把他一路抬到了奈良。你可以这么想象一下，在 AI 这个领域上面，中国呢被美国卡脖子，最先进的光刻机和芯片都不允许你进口。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偷渡来了中国，把阿斯麦的顶级的光刻机的生产技术，英伟达的所有的技术资料，甚至包括了台积电的所有产能以及上下游的供应链，通通的都搬来了中国，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那基本上就是鉴真法师在那个时候受到的待遇。他虽然是个高僧，但他带去的就不仅仅是佛法，而是整个盛唐时期的医药、建筑、书法等等。他在日本创立了律宗，这个唐招提寺就是他在那边研究并且弘扬佛法的地方，他最后也是在这里圆寂的。走在这个寺庙里边，其实游客并不多，可以让你静下心来，独自一人在庭院里边穿行，闭上眼睛去慢慢感觉跟古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我还记得在院子里边看到过一个牌子，上面是日本著名的文豪松尾芭蕉为鉴真法师题写的牌句，牌句的字不多，但是笔触呢苍劲有力，看得我是热泪盈眶啊，是真的看不懂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哎，只怪自己没文化。在唐招提寺里边溜溜达达逛了半天，出来的时候也差不多中午了，镇子不大，路上看到了一家拉面店，就直接推门进去了。日本的拉面在我看来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几乎每个地方每家店的风味都完全不一样，但是都非常好吃，都很合我的胃口。尤其是在这种不停走路的旅行方式下，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拉面，那可是无与伦比的满足啊。吃完去火车站的路上呢，我注意到了旁边的药师寺。药师寺可是日本的五大寺庙之一啊，它有着自己非常重要的独特的意义。不过对于我来说呢，就不像是唐招提寺，有非常多的历史文化和情感羁绊。我就在门口张望了一眼，就匆匆地离开了。于是呢，我就继续坐着火车南下，去往下一个地方，江原神宫。我其实不是很确定这个字是否是读江，它是木字旁，然后呢右边是边疆的江的右半部，在日语里边呢它读作卡西哈拉金谷。如果这个地方它不叫做江原神宫的话，那请朋友们帮我纠正一下。为什么会来这里呢？因为这里啊基本可以被视为日本国家起源的象征。神社里边所供奉的是神武天皇，他是日本的第一代天皇。因为在传说中，神武天皇是在这里建都的，所以说这里可以被视为日本建国的起点。神社呢则是由明治天皇所建，用来纪念神武天皇，所以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明治时代那种国家神道体系中占据非常高的地位。说起神社来，他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神社前的红色的大鸟居，就长得像那个大牌坊。神社的颜色呢基本上都是偏红色的，非常的好看。但是呢在江原神宫这边呢，它神宫的本殿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他们叫神明造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使用那种没有上过油漆的这种木材，这样呢就能体现出古代日本的这种质朴的神圣感。走在里边呢， 我们就会感觉到一种介于庄严与静谧之间的这种奇特的氛围，既是这种神道教的信仰的圣地，又是日本国家叙事的这种具象化的体现。也就是在这里，我定下了第二天的行程，我打算去伊势神宫看一看，因为江原神宫它象征的是天皇与国家的历史起源，那伊势神宫呢，它象征的是日本天照大神的宗教权威，相当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伊势神宫的政治回声。那这个行程咱必须给它安排上，毕竟伊势神宫距离这里还有段距离，我记得当时也差不多下午两点多了，就干脆先启程去拜访另外一个景点。继续坐火车没多久就到了樱井站Sakurai， 下了车就立马走了差不多有一公里，到了安倍文书院。坦白说呢，我自己也很好奇，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把安倍文书院也放进了我的地图的收藏夹里。但是呢，我可以确定的是，我选择来这个地方参观，跟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依稀记得在我初中还是高中的历史课本上面曾经读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日本人，叫做阿部仲麻吕。其实阿部仲麻吕这个阿部啊，写下来就跟安倍是一样的。当时呢，他是作为遣唐使的身份来到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留学生。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历史课本上的内容还是否有记忆啊。他在中国呢，有个中国的名字叫朝恒。这哥们儿可是很厉害的哦。唐朝时代啊，一个日本人跑到中国来参加中国的高考，就是当时的这个科举，好像最高考中了进士，然后在首都长安当大官，好像是曾经担任过翰林院学士，那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个人肯定一点也不过分。如果放在今天的话，你可以想一想啊，就有这么一个外国人是吧，跑到了中南海里边去当一个机要秘书，这得多大的本事啊。当然了，你也能够感受到在唐朝1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整个国家是多么的自信，多么的开放。一般来说嘛，作为一个优秀的文人，情感方面会比一般的人会丰富的多。他在自己一番成就事业之后呢，就逐渐开始想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日本。好像有种记载说，他也跟着之前我们提到那个高僧鉴真去东渡日本，结果那次两个人都没成功，来了一阵歪风，把他们的船呢就吹到了越南，他呢就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回国，终老异乡，最后还是葬在了中国。反观鉴真法师倒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偷渡，经过反复试错，终于成功的到达了日本，然后呢也死在了日本。感觉这两位高级知识分子除了每个人都独具一格的成就之外呢，还乐此不疲地表演起了相互偷家的戏码。说回朝恒阿部仲麻吕，他在中国可是李白王维的死党，他们可是铁哥们儿。刚刚不是说他坐船回日本被风吹到了越南去吗？李白可还以为他死在了海上呢，结果就悲痛欲绝，还写下一首诗来祭奠他：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你听听这浓浓的激情，溢于言表。另外啊，我听说啊，在唐昭帝寺里边呢，还能看到阿部仲麻吕纪念他与鉴真、王维等人的石碑。不过呢，可能是由于我当时走马观花看得太快了，更有可能是全是日本字儿，我也没看得太仔细，的确没有注意到。但是整个唐昭帝寺与安部文书院这趟旅行，让我不禁的感慨，1000多年前的那一代人，用学问和勇气连接了整个东亚。安部文书院的地方也不大，很快就看完了。然后看了一下地图，就迎来了当天最纠结的一个时刻，下一步去哪儿？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在3点多4点不到的时候，虽说还是下午，但由于是冬天，日落的会比较早。我当时有点纠结是否直接坐火车继续往东边去到伊势，等着第二天去参观伊势神宫。不过呢，我看到了我在地图上面标记的另外一个兴趣点，离这个安倍文书院呢，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它就是潭山神社。潭是谈话的潭， 这个神社有一个很别致的地方，就是有着世界上唯一一座13层的木塔。看到唯一两个字啊，我的心里边就痒痒的，觉得就这么轻易的放过它，这样太留遗憾了。于是乎呢，我查了一下公交车，我勒个去，1个小时一班。顺便说一下啊，在日本的小的地方呢，公交车的等待时间一般都会非常的长，尤其是非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1-2个小时一班那是实属正常的。我还见过一天只有4班的，算了一下时间，我就必须赶上4点出头那班，不然5点钟这个神社就关门了，就进不去了。于是乎呢，我就赶紧收拾好，一路小跑，跑到了那个荒郊野岭的公交站，总算是没有错过那班车。之后呢，就是各种盘山路晃啊晃啊，感觉开了快1个世纪，那终于到了。于是我跳下车，一个劲儿的小跑往山上面冲，冲到了山门口，一看，我勒个去，关门了！我当时的心情啊，那叫一个绝望啊，就好像是你写了4个小时的 PPT， 等着第二天给领导汇报，结果突然蓝屏了，还没保存，我就呆呆地站在那个门口，真是一个不甘心啊。就在我左顾右盼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大门口旁边有个小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穿着白衣红裙的巫女。大家如果看过日本的动画片《新海诚的你的名字》，就是女主角那种打扮。然后我想啊，来都来了，总归试试运气吧。于是我就硬着头皮打开手机的翻译功能，就慢慢走过去，隔着门冲里边比划，我给人家解释我是从中国来的，没有算好时间，但我非常想参观一下那个塔，能不能通融一下，我进去看一眼，拍个照片就走。其实呢，我本以为人家会指指门口那个关门那个牌子，直接让我滚蛋，因为日本人呢，据我听说还是非常守规矩的。结果呢，人家就很热情地跑了出来，把那个沉重的木门给吱呀呀地给推开，打了个手势就让我进去了。我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们不仅让我进了，而且呢还没收钱。对的，这个神社是要收门票的，虽然门票不贵，但就直接让我进去了。而且呢他还全程陪着我，给我当导游。虽然他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我说什么呢他也不知道，大家就相互的拿手语比划着，到了那个著名的13层塔，还问我要不要帮我拍个照片。到了神社的大殿，还说你可以脱下鞋子进去参观一下，不用着急，慢慢看就好了。在那一刻，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那种跨越语言以及国界的温暖。也许讲到这里会有人来抬杠，说日本民族嘛，表面的功夫做得非常好，都是非常谦卑非常恭敬的，心里边谁知道是不是在骂妈卖批啊。我不能说这个怀疑是一点道理没有，但如果故事仅仅是停在这里，那的确可以非常保守地质疑对方这样帮助你是否是出自内心的。只不过后面发生的事情，那是真真正正地坐实了这个人的确是出自肺腑的善良。因为毕竟是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我并没有慢慢悠悠地在里边闲逛，而是快速地看完一遍之后，拍了几张觉得不错的照片，然后就急匆匆地走向了门口。离开的时候呢，我向他道谢，并且打开手机地图来询问他是否是可以沿着一条穿过密林的小路直接下山，走到山下的公交车站，然后再坐车去到火车站。这个跟我来的路线不太一样，因为我不太喜欢走回头路，如果有机会能够多多探索一些新的地方，我当然特别乐意了。他跟我说这个选择没有问题，那条路是可以走的，而且呢，当你走出了森林之后，路边就是一个公交车站，我所想坐的去火车站的公交车在那边就有。而且呢，因为天气比较冷，他特意告诉我说旁边呢有一家便利店，等车的话呢在便利店里边等会比较好，因为比较暖和。而且还特意叮嘱我天马上就要黑了，下山的时候要小心。后呢，我再次向他道谢，然后呢就顺着他指给我的路走在了那条漆黑的山路上。你可以想象一下，旁边就是森林，这个时候呢天已经开始变黑了，天空虽然还有那么一些颜色， 但是呢，由于在树林里边树木的遮挡，你所能看到前方的路是逐渐隐没在黑暗之中。这种黑呢，跟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完全不同。如果什么都看不见，那就叫做看不见。而这种似有似无的黑，能让你通过反差，通过对比来发现真正的黑暗，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自然给我带来的震撼。当时走在这条山路上面，只有我一个人，那个感觉就好像是绿野仙踪一样。这听起来呢，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小恐怖，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一种静谧的感觉，感觉整个人就已经完全地融入在了自然里面，我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正在我享受这段旅程的时候呢，走了不久就走出了这片森林，我也看到了公交车站，也看到了它旁边的便利店。于是呢，我就在路口等红绿灯，然后去便利店里边看看有什么吃的喝的可以买的。也许是那个地方过于偏僻了，以至于路上都没什么车子。就在我过完马路之后呢，突然我就看到了旁边的山路上下来一辆汽车，非常小的迷你小车，像火柴盒一样，就是日本的那种 K car。它在路口停了一下，然后打了个转向灯，就直接开去了便利店旁边的停车场。在我去便利店的路上，正好也要路过这个停车场，我就只见车停下来了，里边下来一个人。哎，这不正是刚才那个招待我的巫女吗？只是她现在换了一身便装。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对的，就是这家便利店，你可以去里面坐一坐。然后自己就重新回到车上，发动汽车之后朝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开走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开车在路口转弯的时候看到了我这个十分可能会迷路的外国人正在过马路，于是他就调转方向专程跟过来，确保我是可以安全地找到那个便利店，然后自己再驱车离开。我把故事讲到这里，如果还有人去怀疑他的动机的话，我就觉得算了吧，那我们就聊不下去了。我当时的感触就是，我的这次随心所欲的旅行是为了逃离城市安全网，却无比意外的一头撞进了人性的安全网。之后我在便利店里边买了一点关东煮，热腾腾的吃进肚子里边去，别提多暖和了。但我自己非常清楚，真正让我感到温暖的正是这位神职人员对于一个来自异乡的旅客表达出来的友善、真诚和关怀。这也就是我非常喜欢随遇而安的行走，走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可能大家就是萍水相逢，互相递上彼此的一份问候，要比长期生活在都市圈里边去体会那种以邻为壑的孤独要来的踏实跟幸福的多。之后呢，兜兜转转的坐上了火车前往伊势，还是老样子，在火车上面外边一片漆黑，没有别的事情干，掏出手机来看看伊势哪里的旅店比较便宜，就开始了这种完全无计划的订酒店的骚操作。走之前我就跟身边的朋友说，这次我会去到哪里，住在什么地方，我完全不可能告诉你，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一天呢，我就找了一家带有大浴场的酒店，距离火车站还有点距离，可能要走个一公里多吧，但本来就是出来走走看看的，所以说也无所谓，正好看看路上是否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结果呢，到了伊势已经差不多晚上八点了，我在那边路上行走的时候发现路边很多的餐厅全都关门了，没饭吃。果然人家这个生活是非常的惬意的，这种生活节奏你敢想吗？一路到了酒店我也没找到吃的，于是在 check in 的时候问前台说，附近有什么吃的吗？有什么推荐吗？酒店旁边就有一家料理店，但是他个人觉得不怎么好吃。我也对这个人的诚实和直率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好在酒店旁边就有一家比较大的全家便利店，对于我这种人来说，看到便利店了就等于看到了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于是乎呢，马不停蹄直接跑进去，找了当天的便当和一些饮料熟食，开开心心的就拎回了酒店房间里边。这里边呢，我想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在日本的便利店里边呢，你就尽量不要去买那些500毫升装的小瓶的绿茶呀、乌龙茶。你去冰柜里边啊，
找那个一升装的那种纸盒装的这种绿茶呀、乌龙茶呀，它的价格啊跟那种瓶子装的差不多，甚至有些还更便宜。你把它买回去喝一半，剩下的一半呢就装进你的水壶里边，那明天的水跟茶就有了，积少成多呢，能省上一笔。吃饱喝足之后呢，自然就回到了我们的传统项目，就是去大浴场泡澡。哎，我跟你描述一下啊，我在伊势住的这个酒店呢，它的浴场是在顶楼，是个露天的浴场，泡起澡来是别有一番风味。你想呀，你泡在那个热气腾腾的池子里边，透过栅栏你能够俯瞰整个城市的夜景以及灿烂的星空。当时那个季节在室外，估计也就是零上那么几度吧，冰冷的风吹着你的头，你不单不觉得冷，过一会儿泡热了你还不得不站起来，让号称凛冽的冷风来吹拂自己，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那真是爽。你就像我这一天，就像是从冰冷的关门到温暖的帮助，这可能就是徒步的意义吧。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巫女开的 K car， 你们没发现吗？在日本满大街呢都跑着一种像是火柴盒一样的小车，那个就叫做 K car， 它的意思就是轻自动车。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日本的税收政策，它狭窄的街道，还有那个贵到离谱的停车位。日本的政府规定呢，如果你要买车的话呢，就必须先出具你有停车位的证明。但是 K car 呢是一个例外，所以说在很多农村地区呢就根本不用。这种车呢就是日本的实用主义的极致体现吧。我还记得在中午离开唐招提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小停车场里边停着一辆 K car， 你猜是什么？它不是面包车啊，它可是一辆皮卡。你能想象到吗？一个 K car 那么大小的车，它竟然是个皮卡，它后边的斗的部分吧，可能只有不到一米长。这个迷你的皮卡，你就感觉是个大玩具。如果你买一个圣诞树，估计是放不下的。但是如果去花鸟市场买一些盆栽，那肯定没问题，直接放在里边。我觉得啊，开着这种车在大街上，那是另外一种拉风的形式。于是呢，我就反反复复的泡泡热水，吹吹冷风。同时也在思索着明天该怎么安排行程。不用多想，伊势神宫第二天一定是要重点参观的。至于在伊势神宫里边究竟看到了什么，以及之后又去到了哪里，不妨请大家跟着我在下一期节目里边继续前行吧，一起去看我看到的风景，也一起去体会我所感受到的风情。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